好，大家平安，很高兴哦，今天是母亲节。那我说真的，我一看到，要我今天讲到，我就讲，哎呀，真是没良心，因为我也是个妈妈，然后要我主日， you know, 你知道，准备一个讲章花很久的时间哈。但是我后来就发现，真的是很棒哈，母亲节能够在这边分享。那我也很谢谢刚刚 JJ 的做的那个影片，因为我说真的，妈妈们真的很容易搞定。你知道，刚是光是看那个影片，真的妈妈听到孩子说“妈妈感谢你，我爱你”，那眼泪都掉下来。所以真的希望这边的孩子们，不管你几岁，有机会要多跟自己的妈妈表达你的感谢，因为真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做什么，其实不是要什么回报，但是他们只是需要你知道 how much。他们爱你哈，所以今天是母亲节，首先我要祝福我们当中所有的妈妈们。如果你是妈妈，你可不可以举一个手？好，很多，感谢主，祝福每一位妈妈都是平安、健康、快乐，因为你们把你们的生命无私的奉献给你的孩子们，而且是无怨无悔，不求回报。那也感谢上帝，因为他在造人的时候给了母亲对儿女有这样的爱，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借着母爱来看见上帝的爱。那我以前年轻过母亲节的时候，老实讲，我真的不知道我妈有多辛苦，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很好带的孩子，然后呢，所以每一次母亲节我就是给她过得很随便，所以有时候我就是直接，哎呀，拿一个笔记本不要白的，我就给她写妈妈 I love you， 然后拿就去送给我妈妈。然后后来我发现果然是虎母无犬子，我家的小孩也这样对我，给大家看一下。Sorry 没开，哈哈。好，这是我家小孩前一两年送我的礼物，那就是一个石头，我们家前面门口捡到的。然后他就把那个石头包起来，他就说：“妈妈，我送一颗很宝贵的石头给你。”我就说：“你为什么要送我一颗石头？”他说：“因为我觉得你的手背有一点粗，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每天拿着石头这样练习，练习你的手背就会瘦下来。”我就想啊呵啊，果然是你还青出于蓝嘞！我至少不敢说我妈的手背很粗，所以就是很随便，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有多辛苦。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一直到我怀我们家老大乐乐的时候，乐乐小孩您在哪里？妈妈要说你呀、啊！我怀他的时候，因为状况很不好，所以我就是一直呕吐又出血。然后那段时间刚好我需要把我的硕士论文赶快结束交上去，所以当我在忙乱那段时间的时候，要生他的时候，他老兄又不出来，他给我痛了整整三天三夜，那三天就是一直的痛痛，可是他一直不够到可以送医院，所以我就痛了三天以后，好不容易把他生出来。然后你知道生出来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啊，总算大功告成，我总算可以好好的休息了。就你知道吗，当我刚睡着，那个护理师就把哇哇哭的乐乐送到了我的旁边，因为那时候是母亲，我那私人医院是母亲跟婴儿是分开，他就送来，然后就跟我说嘿嘿，喂奶。然后我就想说，你有没有搞错，没有人半夜十二点喝奶的好吗？请问我们当中有人半夜十二点吃饭的吗？没有嘛。而且 do you mind， 我今天才流这么多血，你难道不能让我睡一觉，好好让我休息一下吗？结果你知道那护理师有没有理我？当然我是内心的 OS， 我没有胆子跟他讲，他就直接就走了，然后就把哇哇哭的乐乐交给我。然后我跟你讲，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护士走的时候那种不带走一片云彩，我就在原地想啊，那怎么办，这个哇哇哭的乐乐要我来让他不要哭。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怎么会这么辛苦？而且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婴儿不是只有十二点要喝奶，他们三点也要，六点也要，而且每一次喂奶要一个小时，然后你还要拍他打嗝，他有时候不打嗝，然后你是拍好久，还要换他的尿片，然后这样一搞下去，我根本整个晚上我就不用睡觉。所以那样子的生活，而且还要好几个月，那时候我才开始知道，原来当妈妈有多么的辛苦，绝对不是上电视上演的，就是啊、哦，好高兴，感谢主，哦，我们有一个，绝对不是后面是多少妈妈的心酸和眼泪。所以你都为了孩子，连最基本的睡觉和吃饭，你都要放下来。可是妈妈们却为了孩子们 甘之如饴。也就是像我这样还没搞清楚状况就做妈妈的，到后来为了孩子，我也是什么苦我跟你讲我都不怕，因为母亲的爱是牺牲的爱。那在圣经的列王记上第三章，他也讲到母爱的伟大，他就说到有两个妇人，这个妇人 A 和 B， 那谢谢 Esther 帮我画，我其实只给他两个外星人，他就帮我变成美少女。然后这两个妇人 A 跟 B， 他们就住在同一个屋子里。然后呢，有一段时间，这两位妇人就各自生了一个孩子，也就是 baby A 跟 baby B。那有一天晚上，这个妇人 A 不知道怎么样睡着的时候，就不小心，他就把他的 baby A 给压死了。然后你知道他压死了，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妇人 A 什么反应啊？他居然就把他的 baby 压死的 baby A 给放在妇人 B 的旁边，然后把妇人 B 的 baby 抱过自己的怀里。所以第二天早上，妇人 B 起来，哎，奇怪，我的孩子怎么死的？就仔细看，哎，这个不是我的孩子啊。然后他就发现妇人 A 居然调包了他的孩子，所以这个妇人 B 就跟他吵啊，你为什么要抢我的孩子？然后妇人 A 就说，不，这才是我的孩子。所以到最后没有办法，他们就吵到了他们的国王所罗门的那里。那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有没有 DNA 检测技术？当然没有，所以根本就很难判断，你怎么看得出来谁是谁的孩子啊？我想 Esther 自己也不知道谁是谁的孩子，所以国王要怎么判断谁是谁的孩子？但是很感谢神，因为这个所罗门王他是圣经里头非常有名有上帝给的智慧的国王，所以这个国王就说，来人啊，拿一把刀子来。然后他就要叫人家假装要把那个 baby 给劈开，一人分一半。然后你想什么反应大家？结果这位妇人 sorry 这个妇人 A 就说，劈了吧，要死大家一起死，我们一人一半，这样最公平，国王你真是英明。可是这个真正孩子的妈妈，这个妇人逼他怎么说？他说不可以，他扑上去说，请把这个孩子给那个妇人吧，千万不要去伤害孩子。所以所罗门王就知道，那个不愿意孩子受伤害的就是孩子真正的母亲，因为母爱是宁愿自己不要命也不要孩子受伤的爱，是一种只要你幸福我无论怎么样我都愿意都可以超越一切的爱。那有人就试着要把母爱给量化，到底母爱有多重。那他们就做了一个表，然后他们就说，大概一岁以内的婴儿的平均体重，平均一年是 7.5 公斤，然后妈妈每天大概抱20次，其实我算过真的不止20次，不过没关系，平均。然后两到三岁的 baby 是 12.5 公斤平均，然后一天大概抱个10次，然后四岁到十岁25公斤抱5次。所以请问十岁之前妈妈总共抱我们多少公斤？答案是465375，快50万公斤。妈妈的背膀居然承担这么多的重量，你去抱抱看十代每一天躺个20次喘到不行。即使你长大你决定每一天要抱妈妈一次，假设妈妈体重50公斤，你也需要每天抱超过25年才能够回报妈妈曾经承受抱着你在她背弯里的重量。再加上我们心理生活面对的困难，我们也是常常让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承担。母亲的爱是背负我们重担的爱。感谢神，因为他创造人的时候放了母爱在里面。很多人在当妈妈之前都不觉得自己喜欢孩子，可是当做了母亲以后，那个丰沛的爱就源源不绝地跑出来，是连自己都吓一跳的。那圣经当中我们的上帝也常常引用母亲对孩子的爱来描绘神自己是如何疼爱我们，如何的顾念我们。好吧，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请。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
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
常
在
我
眼
前。母亲的爱虽然非常伟大，但身为一个母亲，我必须很诚实的说，其实母亲的爱也是非常 有限的。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爱孩子，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是力不从心。就像我家孩子还小的时候，其实我常常疲累到看到他们哇哇哭哇哇哭，我第一个念头你猜是什么？我只想把他们嘴巴盖起来，因为我已经累坏了，我已经没有办法，感觉没有办法再去应付他们好像毫无止境的要求，就是肚子饿也哭，吃太饱肚子痛也哭，尿不湿了也哭，然后有时候放个屁吓到自己居然也会哭，然后想睡觉也要哭，然后睡觉起来有起床气他也要哭，然后他无聊的时候会哭，玩过头他还是要哭。所以很长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都是无绝永无止境，孩子都在哭，然后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要不就是嘴巴把它盖起来，不然就把我的耳朵盖起来。可是我跟你讲，每次我这样的想法，说我真的心里头对我的三个孩子就觉得很 sorry， 我觉得我真的不配当妈妈。可是我跟你讲，现实就是我已经累坏了，我累到我的脑筋都错乱。然后等到他们再长大一些，我发现我虽然很爱他们，但我的爱有时候却会给他们压力，有时候甚至让他们觉得我好像根本就不喜欢他们，对他们有很多的要求。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会常常提醒他们，请你不要乱跑啦，你要去洗手啦，现在 COVID-19 只能看到他就是去洗手去洗手，你要玩说玩具你不要乱丢东西啦。再大一些我就会说 please 请你整理你的房间很可怕好不好，早一点睡觉，请你多吃蔬菜，你少吃点心，你少看电视，你少用电脑，你少玩手机等等等等。我想我们之前 JJ 很多人很有感触，我有没有漏掉什么？就是虽然这些要求都是为他们好，当然是为他们好，不然我管那么多干嘛？但他们喜不喜欢？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喜欢，甚至他们还发脾气，觉得妈你管太多了。我的爱反而让他们觉得不舒服。就像我儿子常常就说：“妈妈你在不理我，就是 我在霸凌他。”然后我跟你讲，我们两个算感情很好，我就跟他说 ：“Bite me then， 咬我啊，怎么样？我就霸凌你。”可是我跟你讲，我真的知道有时候我的孩子真的会受伤，虽然我跟你讲我绝对真的我不是故意的。所以我看到这个经文都是非常有感触，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即使是父母爱孩子不管多爱，却仍然有可能用错误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孩子。但在这里上帝却告诉我们，他的爱就像母亲对子女的爱，是牺牲的爱，是超越一切的爱，是背负我们重担的爱。可是更重要的是，上帝告诉我们，即使这世间的爱是有限的，不管你说是亲情好、爱情好还是友情好，都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完美完全。有时候甚至这样的爱让我们受伤，让我们失望，甚至让我们感觉好像被抛弃、被遗忘。但上帝却说他不会忘记你，他永远不会忘记你。这里他告诉我们，他将我们铭刻在他的掌上。你知道在古代主人的名字是刻在奴隶的身上，就是奴隶的身上刻有主人的名字，代表这个奴隶属于那个主人。上帝却反过来，他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掌上，他的掌上有我们的名字，代表上帝属于我们。虽然他是万物的主宰，却顾念我们。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以前一样，我常常都觉得自己好渺小，尤其是移民出国以后。因为通常我们会人会觉得自己渺小，其实都跟你在的空间有关。比如说我们在房间或在厕所里那种很狭小的空间，你是不会觉得自己渺小好吗？如果空间够窄你还觉得自己很胖好不好？如果很窄很小你就觉得哇我怎么这么的胖。可是如果你在飞机舱里，你看满舱乘客你不会觉得渺小，但是等到飞机飞起来，你看到外面一望无尽的云海，你看当飞机飞起来的时候，那些很高的建筑物，那些大楼就一下子小到看不见，你真的会感觉自己的渺小。两年前我从坐飞机从台湾回来澳洲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真的遇到很大的一个乱流，从来没有遇过那么可怕的。然后就那飞机就摇啊摇晃晃，你都可以听到咔啦咔啦声音，感觉整个飞机就像一个玩具随时都会掉下去。我跟你讲我那个心脏就好像云霄飞车、哦、快要跳出来了。然后你知道每一个车飞机上的乘客，不管是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身份，不管你是坐头等舱、商务舱还是经济舱，每一个人都怎么样紧紧地抓住椅子的扶手，因为在大自然的底下你深刻感觉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 但感谢神，诗篇第八篇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人类这么的渺小，上帝却告诉我们他眷顾我们。1969年第一次人类登陆月球的时候，有两个太空人，一个就是很有名的 Armstrong， 那另外一个叫做艾兹巴德林。然后他在太空上与地面太空站通话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向全世界读出这一段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诗篇第八篇也叫做太空诗，因为当人在浩瀚的宇宙中，你看见天体奇妙的运行，你看见神创造的伟大，你就会深刻的感觉自己是多么的渺小。而这个诗篇第八篇的作者其实是以色列的大卫王，而大卫王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其实是他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候，因为当时他正经历他亲生的儿子亚沙龙的背叛，亚沙龙想要篡位，想要自己当王，所以他就追杀父亲大卫。所以你可以想象大卫有多么的痛苦，但是当大卫举目望天，在浩瀚的宇宙中，在他生命最大的困难当中，他深刻感觉自己的渺小。因为无论我们多富足，你地位有多高，你能力有多强，你都算不得什么，因为跟宇宙相较就像海边的一粒细沙。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发现伟大的神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的渺小，他反而特别的看重眷顾我们渺小的人类。所以他就连续说了两遍，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我小时候生长在一个非常不快乐的家庭，我爸爸是一个小儿科医生啊，那时候是我阿公家那个地区唯一考上医学院的，所以里长还来家里放鞭炮，然后后来我爸爸还拿到美国的专科医生执照，所以算是非常的优秀。但因为他从小家里很穷，常常被人家欺负，所以我爸爸有很严重的忧郁性格，而且完美主义和大男人主义。那他的事业很忙碌，每天要看超过100个病人，那因为病人太多看不完，所以他一个礼拜工作70个小时，所以他才30几岁就到人生的巅峰，什么都有，却非常的不快乐。而且最糟糕的是，我爸脾气非常不好，坏透了，所以大家都很怕他。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爸爸从楼下上来，那我们家的狗一听到是我爸爸开门的时间的声音，他就夹着尾巴从我们旁边溜走。我跟你讲，我从来不曾看过一个狗的屁股这么久。我就盯着那个屁股，我就想，我真的好羡慕你啊，你可以溜走，可是我跟我妹妹不能，我们太大，没有了。我们只能等着我爸上来骂我们，因为我爸爸很容易暴怒，而且大部分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的生气。就像比如说我们一起吃饭，如果我和我妹妹发出声音，比如说，然后你知道他会怎么样吗？他会很用力把筷子啪打在桌子上，我们两个吓到哇跳起来，然后就像他就说罚站不准吃饭，我们两个就不能吃饭。然后你就可以想象，有时候我爸还会拿东西丢我们，为什么？因为他走过去打我们太麻烦，他这些东西就拿来就丢我们。所以有跟我爸在同一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因为你只能被吓、被骂、被罚站、被丢东西。而且最糟糕的是，我都不确定他到底为什么骂我，为什么这么生气，所以我要改我都没办法改，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我爸爸也非常没有安全感，他的一个医生朋友的孩子因为被绑架，然后就被勒索了巨额的赎金，那个孩子还不错哦，还有回来，有一些就没有回来。所以我爸就从来不让我们出去玩，其实我外婆家就在我们家走路3分钟的地方，他也不让我们去。所以除了上学学才艺，我们就是天天关在家里，而且呢，亲戚朋友都不能来我们家，因为我爸爸不信任他们，我爸爸会不高兴。所以我常常觉得我好像关在塔里面的公主。我那时候最喜欢的故事就是长发公主，我完全能了解，我期待有一天我能够留很长的头发，让我能够自由，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没有自由也没有朋友。然后虽然我妈妈说我爸爸很爱我们，因为你知道我小时候衣服都是定做的，那我们家的装潢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全部打掉重换，因为我爸爸很容易腻，他看东西久了他就腻，就叫人家来换掉。 所以我们家很多室内设计的书，只要我和我妹妹觉得喜欢的，什么公主风啦、日风啦、禅风什么，我爸爸就会照我们喜欢的去装潢。所以我家我曾经有一些很奇怪的家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那种东西。那有一段时间，我爸爸甚至想要买一匹马给我们。所以我虽然理智上我知道我爸爸爱我们，但我告诉你，我超级超级怕他。哦，那时候我唯一爱的就是我妈妈，她很会唱歌，而且很爱唱歌，所以只要听到我妈妈唱歌，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就觉得很愉快。可是当我爸爸越来越忙，我爸爸越来越成功，他却越来越忧郁，越来越凶，越来越难相处。然后呢，我妈妈也不唱歌了，她和我爸天天吵架，常常打架，我们家的气氛非常非常糟糕。然后我爸爸 verbally abuse， 然后拿东西丢我们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我每天都过得很害怕，我很怕被丢到，所以我后来都是那叫什么躲避球校队，你知道吗？噔噔噔噔。可是呢，如果常常没有被打到，你会更惨。所以有时候我还是让我爸打一下，然后不能哭。所以我那时候在家里，我只想要赶快长大，我要离开，我要摆脱这一个家。所以我才八九岁的时候，我就很严重的忧郁，甚至觉得只要如果我妈妈发生什么事，因为他们常常打架，我很怕失手。只要我妈妈发生什么事，我就要一头撞死在我家的餐桌下，因为那个红木餐桌是我外公的工厂做的，听说很坚硬，就是你如果地震，你躲在下面都很安全，所以你就知道只要用力撞下去，你就一定会死。所以我已经想好了。那时候真的我非常非常的绝望，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有任何力量有可能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家，因为真的真的太难了，在那个家里头真的很痛苦。而且我知道我那时候那么小，所以我非常的无助，因为没有人可以帮我。但感谢神，因为我小时候读的是私立幼稚园，然后刚好是天主教基督教幼稚园，所以我小时候我就知道有上帝，但是我不认识他。那在那段时间我非常非常害怕的时候，我就只能试着祷告，我说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救救我吧，救救我们家吧。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我们家很成功，可是在里头我恨不得不要生在这个家。我说上帝，如果你是真的，救我们吧。你想我那么渺小，我还只是个孩子，你说上帝有没有听我的祷告？真的很感谢神啊，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在我十岁的时候，就有一个药厂，就是永信药品，大家现在知道永信药品啊。他的业务呢，那个 sales 他就来向我们爸爸推销药品，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药和医是没有分开，所以医生除了看病人，他们也有药局卖药。所以 sales 来的时候，因为我爸爸是我们那一区买最多药的医生，所以很多 sales 就很在乎我爸爸的生意。然后如果我爸不跟他们，他们有些人还会生气。可是呢，这一个 sales 这个业务却很不一样，他非常的平和，就很快乐。我妈就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一样，然后脾气很好，然后很快乐，而且没有赚什么钱，也不是很能干，为什么这么的快乐？然后后来我爸就发现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爸一听到是基督徒啊，太好了，卷起袖子来跟我辩论。因为我爸爸不好意思，他那时候觉得教会里头只有老弱妇孺和失败者，只有这两种人才会去教会，所以我爸就觉得他只相信医学和科学，也是无神论者，所以他觉得他来了一个基督徒不客气，我要电报你。所以我爸就跟那个 sales 就问了很多很难回答的问题，果然那个 sales 就答不出来，他就说不好意思，你的问题太难，我不会，不然这样好不好，我介绍我的牧师给你。就这个牧师是什么人，他是美国人，然后在美国读完心理学硕士，他就跑去台湾的乡下学客家话，要当传道人。那我爸就觉得啊，你这个高学历居然在那边搞宗教，所以很浪费，所以他就带着这个牧师做什么，吃吃喝喝，烤肉打球，他希望牧师能够知道世界的美好，能够赶快回到社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那个牧师呢想什么，他希望我爸能信耶稣，他希望我爸能够跟我爸能够讲信仰，可是我爸太凶了，所以牧师不敢直接跟我爸讲耶稣。所以弟兄们姐妹们不要失望，他不敢跟我爸讲耶稣，所以他就陪着我爸吃吃喝喝，你要干嘛就干嘛，我就陪你这样。结果我爸爸发现当他跟这一群基督徒相处的时候，他回到家就比较快乐，非常奇怪，而且快乐好几天，心情很好。以前他只有吃药他才会心情好一点，抗忧郁的药。所以他就问这个美国牧师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牧师不敢跟他讲耶稣，他就跟他讲不然这样好不好，你要不要试试看读圣经和祷告。 那我爸当然不愿意祷告，他根本不相信有神嘛。但他喜欢看书，我爸爸很喜欢看书，所以他说好吧，再试试看读圣经。结果圣经一拿起来，五分钟马上就睡着了。他就说哇，怎么那么神奇？以前都要安眠药，而且不保证睡着，现在圣经只要拿起来五分钟一定睡着。但是很感谢神，这个牧师没有放弃，没有说你这个驴驴没有，他说你不要停，你睡着也没关系，请你继续读下去。所以我爸就继续不停的读圣经，然后慢慢的他就越读越扎心，越读越被吸引。当那个圣经还没有读完，快读完的时候，我爸爸就决定要受洗，因为他知道这圣经里头写的上帝是真的，他知道这个信仰是真的，他也要。然后你知道我爸爸信主以后经历超大的改变，过去的爸爸非常的不快乐，很忧郁，他看什么东西我后来才知道都是灰色的，不管什么东西，白云灰色，你如果问他，蓝天灰色，花也是灰色，他脑子里头常常只出现一个字，你猜什么？ meaningless， 无聊，没有意义，什么都 meaningless， 有钱也 meaningless， 什么都是 meaningless。 可是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觉得好奇怪，他看东西的颜色不一样，这真的就亮起来，本来什么都灰就亮起来了，然后那个本来很灰的那个好像一个蒙住他的东西不见了，然后他那个被忧郁长期捆绑的那种东西也不见了，他开始打从心里能够笑，而且你知道他居然会回答我们的话。你知道我们以前跟我爸爸讲话是不理我们的，你再继续问下去他就发脾气，他就骂人，但我爸爸居然开始会回答我们问题，而且更夸张，他开始在乎我们的感受。我人生第一次我爸爸跟我道歉，因为他骂我，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很想说他小女子不配啊，您才是对的，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爸道歉。然后信了耶稣以后，他居然说，其实一开始道歉很卡的，但他说、刚刚对不起，然后 就转身就走了。我想给我听清楚，可是那时候你知道我就觉得哇，怎么不太一样了。然后你知道我妈妈看着我爸爸的改变，我妈妈也信主，然后我妈妈也开始唱歌，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上帝一定是真的。因为如果我爸爸不是信了耶稣，我告诉你，我们家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我爸爸妈妈吵架打架的时候不小心杀了对方，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因为忧郁吃药吃到自杀。我们家只有两条路，跟你讲，两条路都是死路一条，可是上帝却救了我们一家，他听了我的祷告，其实我只有四岁，我这么的渺小，神都救我们，感谢神。这是我们家这两三年的照片，前面是我爸爸，我妈妈，然后还有我们家三个小孩，然后后面是我先生，我大妹，我小妹，我弟，还有我弟媳，他们现在有两个孩子。所以本来只有我跟我大妹，我爸妈信主以后因为感情太好，又再生了我小妹跟我弟弟。所以我爸爸现在除了当医生，他就是当牧师，而且牧师才是他的正业，医生是副业。因为他常常说除了医人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你要救人的灵魂。所以我们现在病人少很多，但很多人因为我爸爸信耶稣，因为他完全的改变。那我这次讲到的时候，他知道我要讲他的故事，他还说、我再跟你讲更多我以前有多快。我说爸，你以后还要来澳洲，我要为你的面子着想，所以我就没讲。你知道吗，我爸妈也成为我最好的朋友，这是过去我只想摆脱这个家的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上帝不会忘记你，就好像他没有忘记我，即使在浩瀚的宇宙面前，在生命的困难当中，我们那么的渺小，上帝却顾念我们。虽然我们会做错很多的事，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罪人，不是说我们犯法律上的什么杀人放火偷窃的罪，而是我们里面会有自我中心，我们会去掌控，我们会自私，我们会骄傲，我们会贪心，以至于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伤害到我们的家人。就像我爸爸，虽然他知道我和我妹妹很无辜，可是当他工作上压力很大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他会迁怒，他虽然爱我们，可是他却伤害我们，即使他不愿意，可是他没有办法，他无能为力，因为罪就是你所应该要做的你没有能力去做，可是你不应该去做的你反倒去做。不管是生活中你的坏习惯，你的坏脾气，你的个性不好的，你负面的思想，或是那种空虚无力的感觉，我们好像被捆住了一样，你没有办法改变。 上帝知道，所以他没有看我们渺小，不管我们，让我们一直受苦。耶稣亲自来到世上，牺牲自己，为我们的罪要死在十字架上，付上极大的代价来背负我们的痛苦，使一切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能够不再被罪捆绑，活出真正的自由。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格里汉牧师，他曾经说过，我年纪越长越觉得神的记性真好，他知道一切，他也记得一切属他的百姓，他们的忧伤、痛苦和需要神都不忘记，他唯一不记得的是我们的罪。因着耶稣所做的，神要赦免我们一切天良的亏欠，他要帮助我们恢复与家人的关系，帮助我们能够跨越生命的困难。只要你愿意接受他超越万物的爱，好不好？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一首诗歌《跨越万物的爱》吧。